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好久好久不见啦，你们有没有想我呀？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部电影，最近很火的哪吒，然后欢迎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黑杰克。
哎，大家好，我是黑杰克，很久不见了，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在一起聊聊这部非常非常火爆的电影哪吒。我也很开心辛迪酱能把哪吒发对啊，因为我听到的哪吒各种版本都有哪吒很开心我俩在同一条战线上。
那这部电影其实已经上映了蛮久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做这部电影呢？
因为买不到票，
因为没有上映。其实它这个电影7月份的时候就在国内上映了，然后刷刷刷的票房就向上涨，然后在北美地区一直到上周的时候才上映了一个 3D 版本，然后这周呢才上映了就是正常的不是 3DMX 的版本，然后我们就才买到票赶上了这一场。所以这期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观感，同时嘞跟大家分享一下北美地区对这部电影，或者是这么说吧，就是中国以外的外国观众对这部电影的一些评价。大家对哪吒这个故事都非常熟悉了，不用不存在剧透的问题哦，然后也不用给大家讲这个电影主要讲了什么。一句话概括一下，就是哪吒生而为魔，然后他却非要逆天而行，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呢，哪吒这部电影在我们等待它在北美地区上映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排名第二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第一名是谁。
这个很显然啊，战狼。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哪吒现在这个势头，现在国内就拿了那么高的票房，然后现在在北美又全开了，基本上在战狼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只有 AMC 能看到战狼。现在哪吒竟然连像 Cinemark 这些 AMC 之外的主流的大的院线都也能看到，所以我觉得在第二波统计了票房之后，搞不好就成历史第一了，有希望吧。
电影上映以后呢，这边烂番茄的观众评分是97%，还是相当高的，但是评论家的评分稍微低一点，是78%，然后这两个的平均值差不多，跟国内豆瓣的评分8.6分差不多。我不知道你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的观感是什么。
我给100分啊，我不管那些专家怎么评，我觉得国漫吧，这相当于说国产动画系列能做到今天这个水平，我真的觉得我是非常感动的。然后包括我自己看完了以后回想一下，你说哪吒跟功夫熊猫对比一下，我当然是站哪吒这边了。虽然国外的很多评论可能说啊，你说迪士尼这种大制作，比如说都是中国风，功夫熊猫怎么好之类，但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至少在我心里面，哪吒这一部不比功夫熊猫差，甚至由于中国人自己做的，要加上民族情节的话，我肯定如果让我选一本蓝光来收藏，功夫熊猫还是哪吒，我肯定选买哪吒。
既然说到跟功夫熊猫啊这些国外电影的对比的话，很大的区别就是这部电影的制作，在制作成本上面，我之前有看到说，如果是迪士尼或者是皮克斯，他们制作一部动画片这种的话，通常的制作成本在1亿美元以上，就是平均的制作成本在1亿美元以上。那这部哪吒呢，制作成本就是我看到不同的版本有说6000万、7000万、8000万，也就是6000-7000万人民币这么多，所以在制作成本上不能跟美国的那些大片相比。
那肯定了，这差10倍呢， 所以说导演牛。
我之前听过就是导演的，就是导演和那些动画公司的采访嘛，这部片子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80%的特效都是没有真人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看过，就是在幕后拍这些动画片的时候，那些演员他们身上带很多 sensor， 然后脸上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能够捕捉演员的表情，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使动画片动画人物的表情能够更生动自然一点。然后这部片子80%都是电脑特效，没有真人的去做的。
这个挺厉害的，就是像之前的这种 CG 合成啊、做的比较好的阿凡达，然后啊、像功夫熊猫背后也是插人的，这个你看到一个演员满脸贴的那种 sensor 吧，然后合成出来的动画，像哪吒这样能直接做到这个地步，表情惟妙惟肖，我觉得很厉害。
嗯，这部影片也是制作了长达5年的时间，然后前前后后也算是命途坎坷，将近有20个后期的特效公司，然后据说是整合了60多个剧本，实际的参与的制作人员有1600多人，好像说是位居这个国内啊咱们动画制作的前列。
那经费那么少，那就是说很多人估计是拿了很少的钱。
嗯，这些很多动画公司他们都是每一个动画公司负责一部分，然后有一个负责比较多的叫红鲤动画，就是红色的鲤鱼锦鲤的鲤，那个红鲤动画，他们负责的动画的场景比较多，比如说在海边，就是那个海的那波涛汹涌啊，然后在海边的那些场景是他们负责，然后还有就是最后那个哪吒打敖丙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冰和火，就是莲花伴火的那个相互冲击的那些画面，大制作都是由这个公司制作的。然后很多小的制作公司他们参与可能就个比一某一些镜头，然后还有一些参与人员由于就是听说是工作实在是压力太大，导演要求巨高，然后最后实在是完成不了任务就离开了那个原本的制作团队。
嗯，可以看出来，因为就像我说的，虽然这部影片其实亮点不是制作必须要说到亮点是剧情，但如果说是制作来言的话可以去抠细节挑毛病，但是像我来说整个观感我觉得非常流畅。对一个电影来说，它的动作，它的制作其实为了突出它的主题或者烘托它的剧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哪吒现在它所展现的东西我觉得足够了足够烘托它的主线和不管是主角的性情也好人物的命运也好打斗所体现出来的人物的心态的转变以及人物的无奈，这些都做得很好了。
那你觉得这部电影最满意的点或者是最感动到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节奏吧其实整个影片表达出来很多东西，很多很多点其实电影院都有人哭嘛有的人在李靖对哪吒那份爱的镜头或者是台词范围就哭了，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最触动我的其实是海边踢毽子那一幕因为我觉得那块的节奏一下让我觉得就莫名的感动，虽然我不知道剧情，但是大概能猜到就后面剧情就会急转直下嘛，就是然后那一点点的温馨插在急转直下之前，我觉得插得恰到好处，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导演把那一点花时间去用个1-2分钟来表现，我觉得是有用意的，至少他这个用意就打动到我，因为人生在我这个年龄打动到我的不是那些大喜大悲，而是可能有些平淡的一些点，然后这些点回想起来确实你能记起来的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想到比较喜悦的一个点其实是坐在比如说父亲的单车上，然后那些平静的点其实是我能记忆住的，然后记忆很长时间的，然后过去的一些大喜大悲反而记不太清了这是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当时那个场景他们相当于是第一次遇见，然后也是彼此交换了真正的感情成为朋友的玩耍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也就是他们暴风雨之前，两个人之间矛盾爆发之前的一种宁静吧。
对，你就看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生，就你就
知道，你是感叹，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后面马上要发生什么，所以你格外的珍惜那种宁静。有的时候不需要大喜，有的时候生活中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一方面吧，另一方面就是你能知道这部片的整个很大的一部分在讲命运嘛。然后你知道这个平静之后马上就要急转直下了，就像我说的，你虽然不知道具体命运会怎样急转直下，但是你肯定知道这个后面肯定是坏的事情。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被命运所捉弄，然后可能万分之一的人能站起来说我像哪吒这样，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最后成功。嗯，但大部分人其实就是被命运就左右了。
嗯，
你在后面该变成你的仇人的就会变成你的仇人，该分道扬镳的就会分道扬镳。大部分人生其实是在无奈中嘛，所以人才会感叹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你能在那个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前有这么一段平静，其实在你站在很多很长时间以后回过看，可能那份平静是最能打动你的。就那一两分钟，我觉得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吧。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一段也是很多人评价说是动画制作最精良的一段，包括是他们那个水怪出来，然后水怪可以石化别人，拍那个石化的过程当中，敖丙全身一点点开始被石化，最后只有一个眼睛可以动。嗯，哪吒就是利用这个石化吧，后来把它当着一个武器，在打斗的过程当中，敖丙呢还是通过这一个眼睛来展现他的感情。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 这个报纸呢，他就评价说，哪吒这部电影值得称赞的，就比如说哪吒打水怪那一场很生动很细腻，然后还有另外一场就是在那个山河设计图里面四个人勾在一起的那种画面是设计的比较巧妙。这个英国《卫报》还有评论是说，比如说哪吒的形象，他们做的比喻是有一点像恶魔般的小哈利波特，因为也是有一种神话色彩的一种人物嘛。然后他们认为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太适合儿童观看的元素。记者去看的放映会上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就在英国就发出了恐怖的嚎叫声，就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所以这个也是外媒对哪吒这部电影批评的意见其中的一个方面。
嗯，因为这个能理解啊，但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我就会心里哈哈哈，外国人怎么能懂得中国的哪吒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像我们从小看连环画，哪吒是多么狠的人啊！如果真的是按传说来讲的话，小时候就把敖丙就抽筋剥皮了，然后抽龙骨，那都是狠角色。然后而且估计中国的小朋友知道这些故事的话，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个比较调皮的哪吒的形象。但可以理解外国人角度，因为在国外这个事情暴力的元素其实往往比色情分级还要分得更严。因为在西方人角度来说，暴力是最严重的一种，对小孩来说是最不可以接触的一种元素，所以可以理解外媒的一些顾虑和纠结吧。
尤其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当时映前不是会有很多其他影片的片段预告片嘛，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哪吒这部电影其实动画片，然后理所当然的会有很多孩子来看，但是那些预告片并没有经过，就是我的感觉是并没有经过什么筛选，出现了很多暴力，比如说枪击爆头的这种画面，或者说是直接把人勒死这种比较血腥的画面，所以就感觉制作方宣传方在考虑这个向外国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没有特别仔细的安排好这个发行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院线的锅吧，这个他排这个 preview 或者叫那个
叫预告片
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这个在场的观众，
对，
一小半可能都是小孩儿。
对，大家以后那个发行团队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刚才，黑杰克你提到说，本身的故事其实是更血腥暴力的。那我们中国人了解传统的这个神话故事，所以我们可能对它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 不如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本身原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的身世呀，以及他跟敖丙之间的那些纠葛到底在哪里。
啊，这个我觉得就简单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基本上，故事的梗概就是，哪吒在拿了混天绫以后呢，他就到东海去玩水啊。他小孩嘛，突然就无法无天，他那混天绫又是很厉害的法宝，就把东海整个就给翻过来了，基本上。嗯，然后那个敖丙就过来看，哎，怎么回事啊？谁在我家门口玩水吧？玩出这么大动静。然后跟俩小孩嘛，就都一打架，然后结果敖丙惜败，然后惜败的代价就是被哪吒给抽了龙骨，然后扒了龙皮，基本上就是惹了大祸，然后这样就龙族呢就水淹陈塘关，然后哪吒当时虽然人小，但是也懂事儿，不连累父母。啊，这个性格在这个影片里面也有体现，不连累父母就割肉还母。啊，自己把自己就像自杀了，然后一命还一命，当然最后呢，太乙真人用莲花给他重塑了人形，然后他就在封神榜里面跟着姜子牙一块儿也是做了一番大事业。整个大概剧情是这样，是比较精彩的故事，但是就像 Cindy 说的，其实原本的这个故事呢可能更暴力一些，然后更激烈一些吧，矛盾。这部剧情就像我之前说的，好就好在他把这个原本其实挺直接但是很激烈的一个对抗剧情变得很温柔，相对来说比较温柔，这是改编剧本上一个高明的地方。反正我个人来说挺喜欢的，有一点小遗憾啊，这个我等会儿可能会讲。
对，其实这部电影确实改编剧本还是蛮成功的，他在改编的过程当中还是保留了一些元素。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什么人啊，这怎么电影的第一句话这普通话说成这样，因为我不知道就是电影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太乙真人他是在整个电影里面都说了一股四川普通话，川普特别搞笑。刚开始我特别不能理解，当然这个会成为电影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笑料。就是据考究呢，太乙真人他的道场是在乾元山金光洞，是在四川江油市附近，所以这个导演组他们就专门把太乙真人的口音做成了川普，也算是电影的这么一个特色。
对，而且贯穿始终吧，包括最后有彩蛋都是我看拉个甘州标准的四川话在给弹幕，就像弹幕一样打出来的东西啊，挺有特色的，我个人觉得我挺喜欢的。
对，
虽然我不是四川人，我刚才抱歉，我的川普非常不地道，但是我挺喜欢的。
然后有一些改编我个人觉得好像就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并不是很合时宜，如果是我的话不会加那些元素，就比如说在刚开始或者在三分之一处吧，有一些现代城市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什么手纹指纹解锁啊，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想要制造一个效果，但是就出现那一下也没有延续，然后它的出现就特别的明显，但是又不是很搞笑，这部分剧本的改编就让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在美国的奥斯汀纪事报呢，他们也表达了相应的观点，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就是用了一些很多的 pop culture 这样来进来，就觉得有一些奇怪。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里面的那些梗啊，我反正挺接受的，因为如果一直是走这个主线，或者一直不插一些很多插科打诨的东西，这个影片看起来有点累。我觉得偶尔这样的插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但是他插科打诨要符合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他比如说你要是已经能指纹解锁了，那我们两个打的时候我直接发个高射炮把你打走就好了。
你要考虑观众啊，就我没有小孩，但是我同事的小孩他们这个年龄六七岁七八岁，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块屏幕，如果这块屏幕不能是触摸屏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就是 broken 的，这就是坏的。现在的孩子，这一代孩子长大，对一个只要见了屏幕就会去解锁，就会去以为它是指纹识别或者是都习惯了，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没问题。
所以现在的孩子可以接受，可能我已经老了。嗯，我拍电影应该不会这样拍。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
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
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哎，那 Cindy 说了我觉得感动的画面，那你最感动的剧情或者画面是哪一个呢？
嗯，我看电影的时候，你刚才说很多人哭，我哭了2次。第一次哭就是李静他上那个云门的时候，决定要跟他的儿子在3年以后换一条命，那个时候特别特别感动，就觉得可以体会到父亲平时对孩子非常严格，但他其实他是愿意为了孩子就是默默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还不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的感动我。然后第二次哭的时候就是在孩子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然后他做出的那一系列选择，就是这两个场景基本上都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在得知了父母对自己的牺牲和付出之后，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这么3年，然后所有的爱都隐藏在他们的内心之后，他能懂得用那份爱回馈他的父母，这种感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能想，就是呢，可以想到自己，可以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家长对我们的默默的爱。
哪吒父亲这个角色，李静塑造的挺好的。他感动我的点，其实从男人角度是不是他说他是跟儿子要换，用我的一命换儿子一命，而是他说哪吒生日的时候，他要把邻居都请来，他要把街坊邻居都请来，这么多年攒那点香火情，他可以在他儿子身上全用了，或者脸都不要了，就挨家挨户磕头也要把人请来，那块是感动我的点。真的做父亲可以就是不要面子呀。这像李静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正直、很古板、有点古板的感觉的一个男人。如果让他去战死沙场，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就 OK 的，就不是件难事。你去打妖族死掉了，但对他来说，可能在乡亲面前就是，哎呀，我有个逆儿，然后乡亲说这个孩子不成器啊，虽然他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为了他儿子能去把这些乡亲磕头请过来，这件事可能更难一些。感动我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哪吒回去了以后，我觉得导演做了一个很细节的一个处理，就当哪吒知道这一幕以后，他就没有再去给哪吒特写。 而是直接给了个远景，然后让观众看到天空直接一个很炸裂的画面，哪吒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现场。
嗯，
没有，那时候没有给哪吒特写啊，比如说握紧拳头呀、眼泪啊什么的，然后爆发呀，我觉得高明，就给一个远景，然后让哪吒这个行动来代表他所有内心的想法。
对，
然后直接天、
这个、
天空一道红线过来，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处理。
这个就是影片他们就是在就是节奏的一种处理，这种节奏让观众觉得没有很多的冗余，但是故事的连接非常的顺畅，然后在逻辑性上也是该铺垫的地方都铺垫到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从剧情上，我们刚讲的剧情啊剧本上来比较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干净不拖沓，如果要表现真正很激烈的感情，用行动来比用语言或者用表情其实要直接多，包括哪吒过来上来啥也没说，把他爸他妈绑一起，然后说我的命我自己扛，不需要谁来扛，也不用多说话，然后就这个行动比言语或者是其他的表演手法我觉得都更直接，然后更纯粹，直接能击中人的心，这是我觉得在情节处理方面我觉得导演非常高明的地方。他有很多的种的选择去能把这个感动的这个点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选择的这种拍法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直接和震撼的。
嗯，我们这些年来翻拍传统的就是中国古老的这种传统神话啊故事啊这些动画片也是有一些的，他们也有好的制作团队或者是资金，大概去年还是哪一年有一个叫白蛇缘起的那部动画片，他就是拍的是我们最经典的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当时制作的成本也会比现在的这个哪吒要高一些，但是当时的票房好像只是现在哪吒票房的十分之一，所以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白蛇的故事大家太熟识了，然后也我们也有很多白蛇的电影啊电视，所以你一出现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大家就会下意识的觉得这又是某一种翻拍，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其实当时那个电影还是故事性还是蛮强蛮创新的，但是是不是因为有那种太重复了，所以就没有人太多的人愿意去看。
嗯，我是觉得我看过白蛇缘起，然后我个人觉得是他有点生不逢时吧，我觉得导演可能没有考虑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就电视剧版的《白娘子传奇》实在是太经典了，就如果我现在看那个动画片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那部电视剧，不会想到这个动画片。
对，
然后你再反观哪吒呢，没有，
是因为什么呢，
没有太
就是因为哪吒
没有太强的竞争对手，在不管是电视剧，如果你说原来的《封神榜》可能哪吒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那个并不是主要拍他，所以整个系列的封神榜下来你可能会记住哪吒，但是不会那么强烈，像白蛇那样记住白素贞，这是他我觉得第一点原因。然后第二点原因他跳出来了，就他把哪吒的故事改的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跟敖丙之间的关系他竟然直接改成一对 CP 的角色了。不是原来那种我杀你你杀我这种简单的爱恨情仇，就他俩的关系很复杂，而且我非常期待第二部，虽然他俩现在都是个魂魄了，但是我非常期待第二部他俩之间的交集，因为龙族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然后哪吒将来路大家很清楚，基本上已经被安排挺明白的，就是要去封神榜去帮助姜子牙完成统一大业，那么他的 CP 呢，那个龙族会怎么发展我就不确定了，因为这里导演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故事给改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跳出原来的哪吒这个主线的剧情，然后后面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也是他记忆力强的一个点，所以白蛇那部动画他吃亏吃在这两点。
动画片要成功的话，这个故事本身有传播度和熟识度是很重要的，你像哪吒和白蛇这个都有，但是呢你还不可以被拍烂，不能说或者是以前有很多的经典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不太容易去创新，这种比较新的 IP 就是传统 或中国的那些神话，其实现在拍出来的故事，传统的那些故事还比较少。你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哪吒，然后还有一些花木兰可能拍了几次，但其他的那些姜子牙呀，或者是八仙过海呀，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动画片的素材，然后对大家熟知的故事，但是也没有被拍过，以后应该也是这个影片就是传媒公司这个必争之地吧。
我觉得就是说到了同类的动画，其实想跟大家推荐几部，可能大家都已经看过了，但是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可以支持一下国产动画。哪吒不用说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在哪吒之前呢，其实也提到了白蛇的那一部动画，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动画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叫大圣归来。然后这个我也是在电影院看的。
大圣归来我当时倒是看了，好像还挺喜欢，但是就没有记忆点。我现在就觉得记得他那个金箍棒的设计还是蛮神，就是特别特别巧妙，然后除此以外就忘记讲了什么了。
对，他讲的故事其实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就是唐僧把孙悟空怎么放出来的故事啊，这就一句话就能把他的主线概括成。但是他好就好在他的制作也相当不错，可惜就是不知道因为经费原因还是怎么原因，大家诟病的就是高潮太短了，最后五分钟，然后金箍棒只要一拿出来，这个就秒杀了最后的对手，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太多的能让没有，就大家有一个比较刺激的点，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就太短，然后这是大家诟病的一个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个系列了，就是叫魁拔，这个比较小众。
我特别喜欢魁拔，是制作成本比较小的，大概只每一部都只有两三千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动画片，但是整个的那个故事特别的特别的温馨，然后这个人物也是那种特别正能量、萌萌的、很可爱的一个形象。
特别温馨，但底下是个大悲剧的一个故事，就是，非常好。就是如果魁拔四，现在就是不知道魁拔四什么时候能定档能够上映，当然有的人说如果魁拔四出来了，可能就直接就是票房第一，超过之前的大圣归来，超过包括现在的哪吒，因为它是一共四集，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动画系列。这个
它一共是四集吗？还是
据说是四就是终了，然后
因为它已经播了三部，但前三部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悲情。
没有，
它是不是有点像？它也是那种天选之子，也是那种 born demon， 也是这么一个恶魔的，
对，
就是其实就是恶魔藏在一个小小的身躯里，跟哪吒还真的挺像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我正准备说，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个哪吒这部有没有从魁拔身上借鉴什么东西，但是魁拔确实是最先讲这种故事的，命运，
就是
命运
不公，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然后主角就是从一个稀里糊涂的过程，然后到明悟自己可能是这个大恶人，但是又要走向正道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
如果说是哪吒拍的很好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多年前魁拔就已经在做这个。
不太一样，这个是魁拔是他自己就一直都不太清楚，然后哪吒是他爸妈都知道，然后一直要引着他向善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不太一样，但是很，
但是还是强烈强烈推荐，因为我看魁拔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一直都期待能够看到新一部的下一集的魁拔。
对，然后但我个人觉得魁拔四出来以后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毕竟有些小众，然后如果魁拔四在整个票房这个大的院线上映之后呢，人们就会说这魁拔什么东西，然后一看有前三集，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没了兴趣
啊。
我需要把前三集都看一下。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啦，这部电影这个电影系列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对，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画电影跟大家推荐吗？
没有电影跟大家推荐了，但是跟大家推荐一部 国漫然后改编成的连续的一个动画叫做一人之下。这一部里面不光有四川方言了，那就是可以满足各地朋友的需求。里面据我知道的出现的方言至少有陕西话、四川话，当然北京话没有问题，然后还有
东北话，
你能看到的、你能想到的方言基本上都以比较接近普通话形式在这个动画片里都有，非常的搞笑啊、轻松。
它不是那种制作特别精良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看那个 CG 的时候动作表情有一点呆板，但它的主要是我觉得是靠人物的设计以及剧情的发展来吸引大家。
对，主要是把道家的这个文化讲得非常透彻，如果是对道家文化有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这部动画片。我觉得至少我看的感觉是作者或者是漫画家把道家的精髓研究的应该是通透，里面包括一些道家修行啊、忌讳，包括道家修行看重的东西都讲得很通彻，也融到动画片里面，也比较通俗易懂，还挺有意思。
哎，现在真的是国漫现在是越来越优秀了，然后我们中国5000年的这个历史文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素材都可以挖掘出来，然后作为这个电影电视剧的主题。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说一下，我最近学到了一个就是动画片制作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原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动画片就是特效越来越丰富，其实现在动画片的特效跟几十年前的动画片特效是不一样的制作工序。以前就是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就是把每一幅画，包括日本的那些动漫以前的动画片也都是，就是把所有的画面需要人力一个一个画出来。比如说你一个人眨眼睛，他就要把这个眼睛闭，就从开然后到慢慢闭75%、50%，然后这样一页画出来，然后把它变成电影的一帧一帧这样的走过去。这个是以前制作的工序。现在的就是动画制作工序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有了这个电脑的存在以后，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站在一片平原上面，然后风吹过之后他身上的衣服就是要随风飘动嘛，你这个是有一个随机的过程在里面，然后如果是一帧一帧画的话就不是特别的灵动。所以现在怎么样来做这个就是风吹动衣服的这个动画呢？我们就是把参数输到电脑里面，告诉电脑说这个人的衣服是什么材质，然后呢他的衣服的重量是多少，他的 在地面上高度是多少，然后风力呢又有多大，风的方向是什么，周围的人呀或者马呀或者是石头或者树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气流，然后你再输入一些什么天气呀或者是海拔呀，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都输到电脑里面之后，然后电脑就会根据这些参数来模拟出你这个衣服飘动这个画面，就是相当于是用了一个模型自动就能做出来。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电脑根据这些参数模拟出来的画面之后，如果你觉得说诶这个飘的太狂野了，或者说飘的不是很够，就是再飘大一点，你就可以重新设置参数。所以最后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就是做这个动画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调参数的过程，动画的效果调到满意为止。
对，以后有可能画漫画呀、做动画这件事儿就是跟其他的商业模型一样了，就是你就差一个程序员了，其他的都不缺。
很多行业都是通过程序员来完成这种工艺的这种自动化。在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那个火莲花，它不是融化了冰块那个只有6秒的那么一个画面，就这个画面你知道吗，制作团队就是那个公司用了6个月才完成那6秒的画面。这个画面它涉及到了粒子的概念，就比如说你人走路，人走下子，你走到草地上，你踩多重，踩出来那个脚印多深，这个都是有据可循的。但是呢，粒子的概念，所有的参数都要去调节那些粒子的运动、粒子方向，所以你要想让画面精细的话，整个的动态渲染的制作过程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反而没看出来，我只知道那个莲花很漂亮，
就是做的挺好的，但是其实背后有很多工作人员特别特别辛勤的熬夜啊，每天只睡4-5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这个我相信，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碰巧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挺辛苦的。调一个之前也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战斗天使那部影片，就是做那主角身上那件毛衣啊，那是很贵的一件毛衣，那就是通过不停的改程序做出来的一个仿模拟真实毛衣那种绒绒的那种感觉，
怎么动，对
对，那个很贵的一件毛衣。
然后当时那个战斗天使他是有演员的，他是有真的演员在动，但是那个演员的眼，就是那个战斗天使那个眼睛是也是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制作，因为好像说是那个演员本身的眼睛他们想要效果更加逼真，更加灵动一点。我们刚才说到外媒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其中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他们的记者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给出的评价是在身体行动和动画的制作上有弱点，就是好像是 CG 太多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它有80%都是特效嘛，然后好像说电影说我看数据说1400多个特效，就是好像是觉得这种特效上还是有弱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国漫在努力的向西方动漫的这种制作团队的能力的一个学习和靠拢的过程当中吧。但是洛杉矶时报也是表达了对于我们国漫的题材的欣赏，他们说就是在这种炫目的效果之下呢，电影是非常精准的传达了对命运和权力的这么一个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命运不公的话就要斗争到底。他们是这样说的，说是哪吒的这种咆哮远远超出了当时那个中国村庄的界限，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题材的时候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你刚才说到对这部电影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
嗯，对，就是还是剧情吧。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哪吒最后他奋起，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嘛，这是这部剧的主线啊，他抗争自己的命运，他成功了，虽然代价是就肉身死去，但是灵魂还在，但毕竟是成功了。而且我们大概知道100%吧，后面他还会复活，因为故事就是他会被用莲花童子重塑他的肉身。但是我觉得遗憾就遗憾在敖丙这个角色，因为剧情中他最后也相当于也奋起抗击了自己的命运，然后也是成功了吧。但其实 如果按我的想法来想啊，就是其实故事可以有两条线，就有的人抗击命运成功了，但有的人其实大部分人吧就会被命运所吞噬，这个是一种就是大悲剧，但是在人生中确实常见的。其实我希望如果是我来写这个编剧的话，我可能会让敖丙在抗争之后还是被龙族这个命运吞噬，然后最后跟哪吒走到对立的面，
感觉下一步好像就要吞噬和对立了，因为真正的龙王就是他们底下那些镇海的龙都怒了，说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让天族付出代价，所以可能下一步就会有你说这个剧情在。
我希望吧，因为这部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 dark？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
因为大部分哎，就是喜剧常有嘛，就大部分看多了好莱坞式的或者迪士尼式的完美的浪漫的结局，当然我是从成人角度啊，如果是给小朋友看，当然是这个结局应该是最最完美的。但是我觉得，像哪吒这部影片，如果拍两个版本，就像很多有些影片，他会玩的比较花的话，他会给拍一个剧情的结局，然后另外比如说有主流另外一个结局，像漫威的很多作品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有另外一个结局，其实是 CP 的另外一部分，其实是被命运吞噬的。然后两个人走向最终的不可抗拒的一种对抗，虽然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
嗯，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
对，这个可能比较现实，不是那么完美。
对啊，你这所有的龙把自己身上最硬的龙鳞都抠下来给你，然后你给一个陌生人去挡了一下，这个事情
确实。我其实看电影的时候觉得敖丙这个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他观念的转换有的时候是比较突然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因为后面应该是还会有续集或者是其他的故事吧。
我也希望是这样。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看哪吒的观感，以及外媒对哪吒这部电影的一些评价，希望你们喜欢。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我是欣欣。
我是黑杰克。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 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惆怅，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